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38, Session 5. 基督教伦理学第38章第五讲。上一讲我们开始了弗兰姆讲同性恋，最后他说为什么同性恋是特别的邪恶呢？因为他违背了上帝对婚姻的计划，就是性是婚姻的一部分，性一定是一男一女之间的关系的。好，我们现在继续。在以弗所书第五章22到33节，男与女人的不同对婚姻的意义是必须有的。男是代表耶稣基督，虽然是非常的不配的啊，也做得不好。女的是代表教会，教会与基督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但是在同性恋的关系里面，他们的伴侣就没有这种的分辨，虽然可能有一个比较被动，一个比较主动，但是呢，没有一个丈夫与妻子这样的很清楚的分别，没有新郎新娘这么清楚的分辨的。最终他们的角色是可以交换的，但是很象征的，这里就暗示着上帝与人也可以交换咯。这个概念不单是错，而且是一切罪的根源，就是最原始的异端，就是人想要做上帝。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些实际的理由为什么要避免同性恋。我常常说 The godly life is the good life， 敬虔的人生是一个美好的人生。跟随上帝的道路的人在地上蒙福，那些不遵守上帝的命令的就被上帝咒诅。同性恋的群体是非常的滥交的，同性恋者呢也会倾向暴力、自杀、忧郁。在西方的社会的同性恋者有很高百分比的性病，特别是毁了一个人生的 HIV 艾滋病。这些病是不是上帝的惩罚呢？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27节是这样说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枉为当得的报应。当然 HIV 还有其他的性病在非同性恋者之间也是有的，在那些在这种情况之下出生的婴孩也会有。这些自然的结果并不限于同性恋者，但是特别是影响大量的同性恋者的。我们也要记得艾滋病还有其他的这么悲剧的一些的事件，不一定是直接与一个人的犯罪有直接的关系的。约伯记跟路加福音13章1到5节很清楚地教导这个原则。关于同性恋的讨论呢，很多时候都是集中在同性恋的行为跟同性恋的性倾向。圣经本身没有明明做出这两者的分辨，就是同性恋行为跟同性恋的倾向。但是既然圣经是定同性恋行为是罪，那么圣经里面有一些原则去检讨去衡量同性恋的性倾向呢？ Orientation 倾向是一个非常滑落的一个的概念，它大概是指一个大概是比较恒常的一个性欲， a constant kind of sexual desire。 有些人会对男对女都有性欲，那可能有一些是 bisexual 双性的。There are probably more bisexual than those whose desires are exclusively homosexual. 可能有更多是有双性的性欲的人多过完全是同性恋者。所以对很多人呢，倾向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另外一个很微妙的问题乃是有一些的性欲是需要马上的满足的，有些可以延迟的。有些我们看到是错的，我们应当转离他们，有些我们应该接受。假如同性恋的倾向只不过是一个常有的诱惑引诱的一个样式的话，那本身不是错的， 试探不是罪。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五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当然耶稣基督经历过性的试探，因为那个是在堕落之后人间这么普遍的试探，但是可以抵挡试探而不犯罪，耶稣就是这样。基督徒应该对其他在面对试探的弟兄姐妹有同情心，特别他们面对的试探是每天都缠绕着他们的。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试探的样式，但是我们在某一件或者其他事情都面对试探的。有些基督徒从来不会有试探要滥用酒精酗酒，有些会，他们需要弟兄姐妹去鼓励他们，与他们一同祷告，特别当他们试探是非常的强烈的时候。我们对那些面对同性恋试探的基督徒的态度也应该是一样的，虽然我们很憎恨这个罪，但是我们不可以避免偏离我们的责任，去爱去辅导那些基督徒，他们所面对的试探只不过是跟我们不一样而已。假如一个基督徒弟兄或者姐妹面对同性恋的试探失败了，但是他愿意寻求神的赦免和恢复与神的关系，我们应当欢迎他，也尽量的尽力的去帮助他。但是反之，假如这种性倾向是指淫念一种的欲望呢，是与上帝的律法违背的话呢，那这种的倾向就是罪本身了。很多时候很难分辨出试探 temptation 跟淫念 lust， 就算那个面对试探的人也很难分辨。我们不要太快的论断，我们要快快的去爱。但是假如我们看到非常明显的这种的性倾向是指这个人呢，他心中的愿望就是说他不愿意服在上帝的诫命之下，那么就必须要指责他，去给他动力去悔改，去救他的灵魂。有些人认为性倾向是不能够克服的，因此我们需要承认同性恋是一个自然的是一个正常的一件事。关于这方面呢，请读本书第十五章 Living with ourselves 那一段，我拒绝考虑这种的论点的。同性恋者在西方现代的社会已经成为一个很强而有力的政治的势力，他们采用的这个目标就是要排除任何对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批判，排除在整个公共社会舆论以外，甚至乎说这种的批判就是 hate crime 就是恨恶的罪。他们也要求 demand 任何的根据性倾向的歧视都终止，就好像种族歧视一样。但是当然性倾向和种族之间的比较是假的，是错的。是的，假如我们根据人的种族和肤色来拒绝给他同样的机会，就歧视他们的话这些都是跟这个人的道德的性格没有关系的，这是错的。但是性倾向是一个道德的问题，人一般的人正确的有利益要把他们的孩子们离开这些犯性罪而且是支持这种性罪的人。所以说要排除同性恋者，不许他们做老师做童子军的领袖们没有错，基督徒也应该也必须要求政府保护公民有这个权利去教导去宣讲圣经在这方面的立场的。我们不可以让政府让神的话语的宣讲被沉默被强迫的沉默下去。 但是与其他的性罪一样，我愿意在一个盼望的一个心情这样子来结束这段的讨论。保罗列出同性恋之后呢，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一节，他是这样说的：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上帝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所以最有可能的是呢，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有一些悔改的同性恋者。假如没有的话，保罗的暗示就是说可能会有但是这些人呢就会被洗净的、成圣的、称义的，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和圣灵的缘故。上帝的恩典是能够改变同性恋者，给他们天国完全的福分的。教会应该表现出、活出上帝的恩典，带领这些的人，在这种的罪被纠缠的人，带领他们到耶稣基督那里，帮助他们来克服，靠着上帝的大能克服他们的罪。我们也需要学习怎么样的服侍艾滋病的病人，不藐视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堕落带来的咒诅，我们都不配得到我们所得到的。艾滋病的病人特别需要上帝的子民的怜悯。请记得，这个病不是由一般的接触而蔓延的，很难让教会去说服同性恋者我们爱他们，同时又说他们的行为是罪的。其实一个方法就是特别呢去 reach out， 去伸出我们的手，去帮助那些特别患病的人。下面第五大段呢是乱伦 incest， 乱伦。利未记第十八章一到十八节禁止与近亲有性关系，特别是八章第六节，包括有血缘的亲戚，比方说父亲、母亲、姐妹，也包括一些姻亲，比方说伯伯、叔叔的太太，十四节。更多前书第五章第一节，保罗也斥责那个娶了他父亲的太太的人，第五章第一节。这个女的很明显不是她的母亲，是另外一个的太太，她的父亲另外一个太太。保罗这里所讲的就反映出利未记第十八章那里父亲的太太，十八章第八节与母亲第七节是两个不同的人。现代人反对乱伦一般都是因为有可能会生出一些有缺陷的下一代，或者对男女本身心理造成的伤害 psychological trauma， 可能这些的这些的后果当时在圣经时期人也知道的，但圣经并没有提到这些。圣经没有提到为什么神禁止这种乱伦，在利未记十八章第十节 uncovering nakedness， 解开他们的露体，这句话在利未记十八章提到很多次，可能就是一个代语讲到性关系。但是不但如此的，在一个家庭里面，家人之间有一种的亲密，特别是那些不是夫妻的家人，当一个大家庭住在一起，或者来拜访的时候，他们会表达他们的爱，拥抱，用很亲密的方法讲话，讲笑话，一起祷告，彼此劝勉，分享秘密，彼此去帮助。有些的问题呢，只是在家里面可以彼此帮助的。在这个家的这个大的处境里面，有些人呢就会有试探，把家人之间的亲密转成性的亲密。既然家人这么的亲近，可能呢性关系就是一个很近的一个下一步。上帝的心意呢，乃是要把家人的 intimacy 亲密和性亲密呢，是要分别清楚的。性的亲密是只是为丈夫与妻子的，前面我们已经讲了很多的原因，包括 与耶稣基督与教会是一个的反映，一个的形象。所以就算在家庭里面团聚的时候，每一个人都需要尊重夫妻之间独有的这个隐私范围。因此家人之间的亲密必定是非与性没有关系的，而与一个家里面一些独身的亲戚呢，肯定不能够有一种的亲密导致婚姻的。人类堕落之后，出生肉体带来的是羞耻，创世纪二章二十五节、三章七节、三章十到十一节、三章二十一节。就算丈夫与妻子之间出生肉体，也不应该是这个正常的经常的情况。当然上帝的用意乃是在社会里面人是要穿衣服的也不会靠近也除了婚姻以外不可以彼此的有性的亲密的行为。但是利未记第十八章第十节呢，好像暗示说在家里面有一个特别的限制特别是要保护婚姻，保护限制这个家人之间的亲密的。所有在一家人里面都有一个共同的所谓出生的。当一个家人把另外一个家人的出生肉体显露的时候，他就违背了这个家人之间的这种的信任。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家庭家人亲密一个元素，这个是彼此的信任。他就让对方蒙羞，他也自己蒙羞。对方的出生肉体也是他的出生肉体。他既然藐视了他的亲戚，其他的亲人也要藐视他。这个典型的乱伦的情况，一个比较年纪大的亲戚一般是利用了占了一个年轻的一个便宜就是滥用了他的长辈的这个力量和权柄。利未记十八章第十节警告我们，这样做就是也同样的也是误用了自己。当一个家人之间的信任是破坏了，是非常难再恢复，甚至说是不可能的。所以乱伦呢，就违背了家庭跟婚姻的亲密，婚姻的亲密，因为他没有尊重夫妻独有的这个隐私的范围，他是违背了这个家庭的亲密，因为他把这个信任妥协掉，而这个信任就是维系着亲戚在一起的信任。当然在有血缘的亲戚里这个禁止乱伦的这个诫命呢，还有其他的好处的，包括防止下一代出生有什么缺陷。我们也看到在那些顺服上帝的人身上会带来地上的福分的。但是还有更广的一些考虑的，一些在摩西保罗时期跟我们今天都适用的。今天和圣经时代一样，乱伦就破坏了家庭的亲密，而我们看到家庭对上帝是很重要的。